老弟大会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老潘。我今儿个呀邀请了我的一个队友，我们是并肩作战的真正的队友啊。这今年，而且不是今年，去年四国赛这个在我的摘牌榜上明星牌的排位的大勇老师啊，你先跟我们跑题大会的听众打个招呼吧，第一次来啊。
大家好啊，我就是大家管我叫大勇就行了。
大勇呢，王志勇是吧？
对。
这俩哪个更出名啊？在影视界啊？
影视界不是，我觉得朋友之间还是叫大勇我比较舒服。
对，叫大勇的多啊。
对，
这个大勇是编剧、导演，有，我觉得他一定是有一些影视剧你们是看过的，因为都是小年轻嘛。大戏法是个唱戏的是吗？
他其实是魔术嘛。他这是很早啊，我大概10年就写的一个电视剧。
那你才20来岁啊？
我刚毕业嘛，那时候。
哇，
刚毕业。
大勇是北京电影学院叫，这叫什么，戏剧导演系、戏文系还是什么系？
我们就是导演系。
导演系啊，毕业的。他去年刚放了一个剧叫《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啊，这名字经常给我绕的舌头拌蒜，是吧？很火。这个我们家里边也追看了这个剧，包括《我要我们在一起》，这也是个青春剧哈，
是个电影，
最好的时光，
最好的我们，最好的我们，
最好的我们，
最好
的
我们，编剧是他其中有一位编剧是我爱人啊，吴桐，
对对对对，这个我还没介绍，大勇自己介绍了，他老婆是著名编剧吴桐老师，这我们天狼星足球队的家属都很厉害啊，我刚刚才知道，这个楚尘的媳妇儿竟然是《繁花》的编剧之一，
李舒老师
是吧？也是你们行那儿的资深编剧是吧？这大勇呢是现在主要做导演了，主要做导演了。我们呢在群里边聊《繁花》，这因为大家看的都不是那么快啊，有一周的时间，我看聊的还是很热闹的，所以我就约大勇呢，我们一起聊一期《繁花》。这个因为年龄也差不多啊，我比你大半轮，这个基本上你能跟上我们70后的流行时尚，还是有一些能够触动我们的东西。再加上呢，你又是编剧导演，我就特别想听听你们专业人士是怎么评价这《繁花》的啊。这个我看到一条弹幕，因为我发现王家卫不是也看弹幕吗？里边说有一条弹幕说：“各位导演来学习学习啊，来学习学习，看人家王导怎么拍的。”这玩意儿你们听了烦吗？啊？
首先啊，我有两点啊，我先说一下。第一呢，我是很喜欢就是王家卫导演的电影。第二个呢，但我本身不是他的粉丝
啊，
我觉得这个可能得区分开啊。
对, 对, 对，
所以我不是一味的觉得他所有的东西都非常的，就是让我觉得痴迷啊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作为一个剧，因为我自己也拍剧，所以我特别清楚的知道电影和剧，尤其在大陆的这样的一个影视环境下的一个区别，
那粉丝跟欣赏有什么区别啊？王家卫的粉儿是一个什么症状？
不，我觉得粉丝一定是一个有信仰层面的东西了。就是我以他，因为他做的很多的一切，我会为他找很多的理由，或者我不能先说我喜欢不喜欢，从我的角度出发，
对，
我觉得这个粉丝，其实我们可能是一个这个，现在说话其实大家都特别注意，你知道吧？就尤其是，对你像你这种公众人物，你得注意。
我没事，我是政治不正确是我的标签，这个就自由了。
我是因为这锵锵三人行啊，我是锵锵三人行的粉丝。
哎呦，
所以我就
你太懂事了，
所以你永远是对的。
那你在跑题大会就有了免死金牌，
所以你在我这永远是对的，这就是粉丝。
对，这个是哈，是我们跑题以锵锵为主体，被称为叫锵锵余党啊。对，所以你对王家卫的片子是欣赏的，就跟我是李安的粉丝是一样的
啊。
咱俩吃饭的时候，你说这个你夸李安的，夸了我那个心里美呀。因为对于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的，是咱们这种文学青年永恒的话题。
是的，
所以你让一个文艺青年可能来说，投王家卫还是投李安，这还真不好讲。一个是小资情调多一些的，一个是要讲究一些文化底蕴的东西。所以，你是标准的，那你是更喜欢李安吗？
我其实是从应该从断背山开始啊，我才觉得就是李安的那个东西让我觉得他有一个更宽广的一个视野啊，或者他的成熟度和他能把就这个成熟度能托起，就他创作的这个技巧上的成熟度能托起他的人文的表达。
嗯
啊，我其实从因为之前我看那些像喜宴啊什么
男女
对饮食男女、
啊，
我还觉得他太像一个就是说外国人看东方人，
嗯
啊
嗯，
所以你是那样的啊，所以你给我展现出了那样的一个状态啊，他有一点是一个客体的一个感觉。啊、
哎，你这说让我想起来了，我闺女不是学电影的，
嗯、
他们这个外国电影老师呢，给他布置了一个题，就是讲文化冲突的。
嗯，
我闺女就按照这个西方的写论文的。他就发现了那个喜宴上面的墙上有两只，那个墙上有两只鸡，
嗯，
但是奇怪的是两只公鸡，就以两只公鸡为这个视觉符号，我去弄出一巨长的一篇论文来讲中西文化的，我说啊，这才是西方人看李安的一个角度，是吧？
对，我觉得是从那儿开始，
男性，
我觉得对，但在那可能是也是他进入西方电影视野的一个切入点。我觉得是他的一种切入方式，
嗯
啊，其实后来我们有很多的导演，就是在尤其在华裔导演吧，或者华人导演，
嗯，
在美国啊，或者在好莱坞啊，在闯荡啊，他一开始拍可能都是这样，
对
啊，他都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出现，
嗯
啊，之后他才能用他的技巧去展现一个更宽广的视野，就是消弭掉这个符号的状态。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其实像喜宴、推手跟黄土地。和大红灯笼高高挂也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啊。如果从早期来说啊、
我觉得是，我觉得会有这个啊。我觉得会文化符号，它的会很重，尤其像里面就是刚才咱们还聊对吧？就是李安在里面他其实自己说那句话对吧？这是5000年性压抑的一个结果。
啊、对对对对对对。
啊、那他其实有很多的他的刻意的这种表达，或者他的这种东西是、他试图向你展现东方是什么样的那种感觉。
看懂没？没看懂啊！我把中心思想跟你说一下啊，就怕你不懂。但是李安的修为和造化还是大，对吧？后来就成了一个叫我们就经常说一个学术大师，叫学贯中西，是吧？
对，
他就有点东西方打通了那种感觉。
对，因为他后面我觉得他一直保持着这种就是中华或者说华夏文人的那个心性吧，或者说他的那种气质，我觉得这个是他的很独特的一点，就他即便外在他包装着一些技术上的东西，但是他保持着这样的一种内在的东西。
对
啊，而这个东西其实是李安和王家卫，他们虽然都是华人导演，但是他们进入到西方的视野是极大的不同的。
对
啊，
是就。因为我就像我跟你说的，我就经常恨不得把中国题材都让李安给拍一遍，我想看看他是怎么拍的。我发现老外也是，老外都能把绿巨人什么理性与情感、李安老师
让他拍一下，
你也拍一下，我们想看看你是怎么理解我们西方文化的，这个就双方都尊重了啊。那王家卫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
我从我的观感上，或者从他们的，哎，也不能说观感，因为我们确实掌握了对他身世背景的一些信息。那我觉得他是有很深的殖民文化的一个痕迹的。
嗯
啊，我觉得这个跟李安的，他们小时候经历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不同的啊。因为李安一直在就是台湾地区，他学习一直到高中。
对
啊，而王家卫呢，他到了。他几岁五六岁的时候吧，啊，从上海到了香港之后，他就一直在香港那样的一个殖民文化的一个环境下生长。
对
啊，我觉得那他们很多其实跟他同时代的那些人，他们经受的这些，文化的洗礼啊什么的，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啊。
香港是一个真的很奇怪的一个地方，你要按说哈，黄沾啊、倪匡啊、金庸啊这帮人都余英时啊都跑香港那儿待着。也是文明灯塔吧，
也是 对。
台湾呢也去了一帮知识分子，但是好像香港这边就迅速的被西方文明给这个掺进去了很多啊，同化的很厉害啊。就而台湾那边就恨不得我要比你更加中国，对吧？才能显示我的存在。就你看李安跟王家卫身上确实体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嗯。
而且我是不是觉得，因为他成长的环境，就是他从一个正在建立自己对于这些文化或者艺术的认知的这么一个时间，他在那个环境下，你像这些 刚才说的一些人可能是更早一点，他的文化或者他的修养的认知的基础，
对，
他是在大陆形成的，
嗯
啊，就是他掌握了这些之后再去那儿，其实他是一种生计啊，或者他甚至跟那些外在的或者殖民的东西去做对抗，
嗯
啊，他刻意的要维持这样的东西，其实他才能活下去，或者说他才能彰显自己的这个文化特性，
哎，就是金庸写武侠小说。其实是有一种这样的东西在里边的哈，嗯，
他的市场或者他谁看这个东西呢，对吧？他得把他有读者，他的读者是怎么说呢？是喜欢看这个东西的，
对，
啊，
对对对。那王家卫这个繁花，我们就这绕着圈的说了，
嗯，
扫荡了一下王家卫的周边啊。那繁花你喜欢吗？
我喜欢，但是我会觉得。比起他的电影来讲，我觉得肯定是没有这么好啊，因为我觉得本身他王家卫他的优势在于电影中的展现，就是那些情绪浓度非常高的表现手段。
对
啊，那这个东西放在一个剧里面，他不可能一直都提供。
是
啊，因为剧和电影本身它就是两个特别不同的媒介。啊，
我过去的一个月在放着那个《花样年华》，因为现在就好办嘛，就是你弄一下奇艺，有什么弄一链接就停那儿，看十分钟五分钟的，你就去忙活别的去了。就是我王家卫的电影，我觉得看一下看完和看十分钟感觉也差不多，那种很微妙，就是他会这个张曼玉跟梁朝伟啊，这个在屋子里边躲着，外边一帮上海大妈在打麻将，这俩人他们出去也不是，出去也不敢，结果最后出去了还被人碰见了，哎，那种你会觉得，哎，这一小段我就琢磨着也挺有意思。那确实是像你说那种微妙暧昧朦胧的一些东西，在王家卫电影里面很标准。那么我看有人在弹幕上说，这30部王家卫电影啊，这电视剧跟电影到底有什么区别啊？这那有人会看成《繁花》拍的像30部王家卫电影，你觉得会吗？
我觉得不行，不行，
还不行啊！
不行，因为首先电影我应该怎么说，就是说我把一个影视作品吧，我可能即便它大家都觉得它很好，我也会分成好看的和迷人的
哦，
就是在我的好的范围里边也有好看和迷人的这样的区分。那我觉得首先王家卫的电影一定是迷人的。
是所有的电影吗？
不是，
这里边有
所有的吧？我觉得
有分你的迷人的好看的。
我觉得在我现在反正我觉得《春光乍泄》会比《花样年华》好看，或者更好一些，
嗯，
更迷人一些。
断背山你也喜欢，《春光乍泄》你喜欢，你到底想干啥？
不是，我们
完了，我这句话，
最难的
得罪了吧？一听众一部分听众完了。
最难的其实就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影视的从业者，这个东西它既是我的就是怎么说呢养分，它也是我学习的一个目的啊，它是目标啊，所以这个东西对于我们问一个影视工作者，就像问一个文学的对吧？
嗯，
从业者，你说他哪个作家是他最爱的？我觉得很难啊，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他都会吸取营养，
是
啊，或者一个他都会去欣赏他。
对
啊，我觉得这个不同。但是我就说电视剧跟电影，我先说为什么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就是我是学电影出身，但是我后来因为现在的工作环境呢，我去拍这个剧。
对，
我其实在拍剧的时候，我也尽量的去用电影的思维去做这件事情。
哦，
但是你最大的痛苦是在你做完后期的时候。为什么？
为啥呢？
电影是所见即所得的，就是说我在我的混录棚里面，就是我音乐呀，
嗯，
这个调色都完成了，我看的时候跟你在电影院看是一模一样的
啊，
哦，啊，这个是它的放映的效果是一致的。
对
啊，但是电视剧不一样，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在电视上看，还是在手机上看，还是在 iPad 上看，
这有区别吗？
有非常大的区别。我最后我第一遍就是我的剧第一遍调色之后，我觉得我在调色机房已经看得很好了。
哦，
于是我就考了一份回到家里插到电视上。
你那机房的屏幕是多大的？
我机房的屏幕就是调色的屏幕，它用的是一个监视器，它其实是并不是大，
哦，
但是它的色彩的还原的准度和它的我们要看一些曲线什么的，
哦，
是非常准确，
分辨率特别高，
就它是非常准确的啊，
哦。
那然后我就考了一份回到电视上，我突然就发现不对，就是跟我想象的那个还原的那个色彩是不一样的，甚至是有些色彩是对的，有些色彩是不对的，因为你电视不一样。
它真的会失真是吗？
它会有很大的区别， 就是会让你不舒服。如果你对这个东西很在意的话，它会很不舒服。甚至是什么，我电视我会用各种模式，比如说鲜艳模式，
对，
明亮模式，
高清
标准模式，对，或者是一个电影模式，所有的模式下也不同。
那么就那咋办呢？
怎么办？于是我可以给你看一张照片，就是我在我的那个调色的地方，我就基本上我能借到的手机和 iPad 我都借来，就是
你
小米的
取一个公约数啊。
我要把我之前，因为你在电影就是说监视器模式，因为它的宽容度是非常高的，就是说我要往回调，我可能原来我想达到100%的效果，但是我要考虑到有一些地方它的还原没有到这种色彩的程度，所以我要往回调到一个舒适的范围，所以我要收紧。
你还得看大数据啊，因为有太多的人是在地铁里边看手机了。
对，所以我没有把，包括声音也是一样，我做完有很多声音你要做非常细的细节，比如说一些虫鸣的声音啊，风声啊，水声啊，你非常多的细节你是没有办法在一个不太好的音响环境下去还原。所以你做电视剧最痛苦的是你的，为什么说电影是纯粹导演的，更多是导演的表达，或者说因为导演能掌控一切，他会更有大的一个，就是说你拍电影是一个作为一个导演是更兴奋和更有成就感的一个事儿，因为你在掌控所有的东西。
嗯，
但是电视剧从现在从还原的角度来讲，它本身就是一个我无法掌控的东西，我要很多时候交给观众，甚至就像你可能停下了，
对，
你可能暂停，你可能快进，你可能掐头去尾，你可能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是说我在电影的时候我是一个独裁者，
对，
我在电视的时候其实
是个 waiter，
我是一个只是一个视频的提供者
啊，
我其实没有这么大的权利啊。
那是目标是应该把他们吸引那儿坐那儿坐好了，还是说得让他在环绕立体声全环境下都能看这剧啊？
所以剧的剧本就很重要啊，就他的故事讲述就很重要。
对
啊，就是故事是吸引你的东西，所以你像韩国，就是我们说在韩国的这种影视工业体系下，编剧是最重要的。编剧就是韩国的电视剧的编剧是最重要的啊，他
比你们导演
比导演要重要。
你也是编剧？
不，他比导演要重要。
哦，
然后而且他的重要到说，他比如他写完这个剧本，你导演现场要拍，你要修改其中的台词，你要跟编剧商量的。
哦，
就你不能在现场随便的调整的。
嗯，对，
就是你导演没有这个权利，因为
同意的。
对，因为编剧确实在电视剧的这个领域，就是编剧是更重要的一环。
哦，你说的不包括电影？
不，电影其实编剧当然很重要，但是电影最终还是一个导演的手段，或者说导演跟观众之间的关系更密切。
嗯
啊，他的还原，因为这个是他的属性决定了，他要把你封闭在一个空间里面去看。当然，我们现在说的都是说在一个影院的环境下去欣赏这个电影。所以，为什么我们也希望大家去影院欣赏？因为那个你才能真正的看到我在后期每一刻做的那些工作所反映出来的那个东西
啊。所以因为电影呢，它对光影啊之类的这些导演所能掌控的那一部分是更重要的，
对，
是吧？电视剧是故事，那《繁花》的故事，
我所以说回《繁花》，
对，
《繁花》是为什么说它仍然是很精彩的？是因为它仍然我们看到了导演，仍然是一个导演风格非常明显的。
对，
一个东西就是说导演和编剧在这里边都提供了大量的他们自己的才华，就是我们都看到了。
对
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之前也跟朋友聊过，就是现在电视剧或者网剧的一个趋势，其实大家所谓的精品剧，一方面是我们制作精良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在这些精品剧里边有一些我们已经看到了作者性，就是包括我们像说漫长的季节，我们已经认识这个导演了。
对，
就辛爽拍这个导演他拍的作品是这样
啊，
我们已经对导演产生了兴趣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他的作者性就体现出来了。就像你说的，为什么你希望很多故事都希望李安再拍一遍？
哦，
你就希望这个作者把他对这个故事的认知赋予给这个故事啊，就是他的表达手法或者表现方式，
能看见他的脑子，他的眼睛。
对，我们看到导演在到底，我们在跟导演进行某种沟通。
对对
啊，所以我觉得。就说现在的电视剧其实到了繁花这一步，我觉得当然我很佩服，或者说很称赞，就是不管是这个它的平台方出资方 就是说能给他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允许他去在这样一个 对吧？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大环境，或者说这个整个影视行业其实也经历了很漫长的一个寒冬嘛。
没错
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仍然愿意花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资金，
他竟然没有拖死几家影视公司，
去让他去完成对这么一个东西，而且他上映之后能获得这么大的反响，这是他应得的，我觉得这是他应得的。
对，
是因为观众其实已经在开始在各种商品化的这种影视作品中希望去看到作者性的东西，希望看到特殊的有导演或者他创作者个人风格表达的东西。
这真的是这两年电视剧界的一个变化啊，作者型电视剧，
而且
反倒更受，
一方面是有很多作者型，另外一方面是很多纯文学的改编更被大家所喜欢
啊。那这里边有个技术问题啊，就是王家卫的导演团队不止他一个啊，他甚至他可能，我经常看到有人在猜啊，这个11到15可能是王家卫自己导的，其他的是其他人在搞的。哎，你刚才说了一个，说他把风格整合的特别好，他怎么能把这不同的导演，有的那导演还60来岁了都恨不得都能掌控力这么强呢，都得跟他的风格一致。
我觉得他只能说，对，首先
是不是抱得戏更重要
当然，因为影像风格它不光是它是一个 design， 它是一个设计，
对
啊，它是整个的美学设计的体系，它是首先是完整的。那当然导演是一个更大的掌控，
对。
那但是在这么漫长的拍摄的过程中，他不可能把每一场戏都他亲自去拍，
对。
那就我们就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这片了。那从以王家卫的风格来讲，
是，
但是从我角度，我仍然能看到某些戏一看就不是他拍的。
比如说呢？
就不比如了吧，就是比如说我们说这么说吧，就是说首先可能是比如说。像是敏敏和那个小江西之间的某种争执，就在那个
胡同里面
或者吵架或者有些戏，我觉得应该不是他拍的。就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可能那些戏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传达一个信息，
对，
而没有更多的超越信息的东西
啊。
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说，或者说导演在拍摄那场戏的时候，他可能尽量的推到了后面，他没有把他很强烈的情绪的东西放置进去，他只是起到一个可能戏剧串联的一个作用。
有可能，因为反倒我看那个戴军跳楼的那个啊，戴军跳楼，邦就摔成了一个，当然很经典的一个，我记得也是历史上有个女的跳楼也是这么跳的啊，跳到一个车里边，然后警车来接尸或者什么之类的。剩下的就是一片一个土地，土地上有一汪
水，
那个小蓝光的噔噔噔，我说这挺王家卫的啊。如果是一个普通导演，他可能不会想到这么刁的一个角度来反映这件事情。那不一定意味着那块是他拍的啊，但是你会觉得那个视角好像是有王家卫的那样的一个整体的统一，在这里边放着。
但是我想象一定不管是其他他的执行导演去做吧，就联合导演去拍的话，我觉得也会有大量的素材，去最后给那个王家卫导演最后去剪辑的时候去使用。我觉得一定会的啊，
就是不合我意的，
因为
拍的不像我。
对，我觉得他在剪辑，其实这个片子剪辑也应该做了非常大量的工作，因为我们他跟一般的就是说，因为他为什么我们说像王家卫的风格，其实有一些是专属于，或者说我们愿意把这些风格，把和王家卫平常的电影的风格去做一些比较或者去近似嘛，
对
啊，比如我们说一些。慢格的或者是这种抽帧的呀，
对，什么叫抽帧？我从
抽帧是这样，
这个弹幕里边老了，你又抽帧，啥意思啊？
抽帧就是我们这个，你会看有些动作是顿挫的，它是顿挫的。其实我们一般拍，我们都知道一秒我们24格嘛，
24格，
但是它用12格拍，
对，
12格拍呢，它就相当于我这一个动作就没有这么连贯了，
就有点换灯的那个，
它有点。会有点顿挫，然后他再补这个帧，但是我放映的时候呢，又是24帧，对吧？我又是24帧的，那我就要补。其实这一个动作相当于它是有一个感觉，那这个感觉呢，其实王家卫为什么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他一直在做一个工作，包括你去看，你去想象啊，就是《花样年华》啊，或者《春光乍泄》，你看他的戏的逻辑上，他其实对于他一直在调控这个时间。 就是经常你会看到，比如说，就是《花样年华》有非常经典的，就在那个胡同里，就是张曼玉演的那个角色走下去，
对，
他刚出画，然后那个梁朝伟就进来进画。其实你可能那个时间不一定是就是连续的，
对，
但是其实可能是隔了一天，甚至是他走着走着突然下雨了，他走过来的时候，那时候已经下雨，但显然那个时间有一个巨大的跨度，
对，
所以一个我觉得，导演所有的导演吧，我觉得他应该都是有意识的在处理时间。
嗯嗯
哦，就是时间对于一个导演的创作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他在处理画外的，处理一个现实时空的时间和心理的时间，他怎么去比较？所以王家卫他在做这样的就是说风格化的处理的时候，他是有意的去调配心理时间，就让你去理解这个时间上的一些不同。
嗯、对，
就是啊、我觉得他是这样的一个、
我问一个业余的问题啊、就是我一直长久以来的问题，找不着人问，为什么电影或者电视剧不能按时间顺序拍呢？我经常会看到演员的就是采访的时候说，我先拍了他的老年，我又拍他的少年，那他这个戏的感觉会不会错乱呢？
我的梦想就是能够顺着拍。
啊，导演也想这样、啊。
我想这样，因为我就是至少他是什么呢？他是按照一个大的时间顺序拍，至少不会像你说的，我先拍晚年，再拍少年，或者说，比如说我这个故事从第一分钟讲到第一百分钟的话，那我肯定希望先拍前十分钟，
对，
再拍第二个十分钟，最后再拍到最后的。
大家都顺吗？
对，但是因为你实际拍摄的时候涉及到有一些场景的问题。季节的问题，对，这些都有。但是我们拍摄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就是怎么说呢，一个固定的时间内去完成的。
对。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做很多。我甚至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先拍的是一个有头发的戏，或者说他以后才长出头发来。
对。
那他前面是个秃头。
是啊。
那他可能会先拍后面。长出头发之后呢。
摔跤吧爸爸。
对。
先拍胖子。
对他，对啊，他先拍胖的，再拍瘦的，他可能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一个、
对对，这个是没办法、
有的什么样，但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一个现实条件的制约，就是我们的资金啊，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让我们很就是想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
你什么时候才能拥有王家卫和黑泽明的资源啊？我看到《蛤蟆的油》里边，黑泽明说我要等那个云，等一个月啊。因为我等那个云过来啊，
导演可以这样，导演当然
是可以这么干的嘛，
可以，我也可以这样，但是我要这样的话，我要想到这个就是我是浪费的那些时间，或者说我在那些时间我在干嘛，让这个东西不至于超期太多。
如果让你来导《繁花》这么长时间，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觉得就是大家总觉得就是说
会演员会窜完了吗？
那一定会，一定会，一定会，
不会不像王家卫那种的啊！你
应该是我一直觉得就是说我后来进电影学院嘛，第一部对我触动最大的电影呢是《霸王别姬》嘛。但是《霸王别姬》不是说这部电影因为他得了奖触动我，
对，
是里边小赖子的一句话触动了我。
哦，
他看到那个明星从那个轿子上下来之后说：“哎呀，
这就是角儿啊，是吧？
我什么时候才能成角儿啊？这得挨多少打呀？”
对对对对对，这个，
就你要知道，他达到那一步，他一定也得，对吧？经历这些磨难或者经历这些过程。
你来过演员的打吗？
那没有，那没有，
是吧？我看到了，你手下的演员还都是还可以啊，比较听话，不像那种的，但是也不会说像董勇啊，这老艺术家说那给我演了80多次。
我觉得导演是在寻找一个他觉得最好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总觉得就是说我们有个误解啊，我觉得外面的人就觉得一个导演能拍这么长时间，他一定是很轻松的。但是其实我跟你说，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是一个你要有一个特别庞大的心脏，你才能支撑得住的。就是我拍了，比如说我拍我那个剧吧，我拍了3个多月，不到4个月。我拍完了之后，因为我涉及到有一些地方，一个是，我要拍一个火车道或者什么，我要换一个城市，
对，
甚至我要等一个天气，我可能要2-3个月之后再去补拍。但是你要知道，我2-3个月之后再重新的拾起当时对这个东西的冲动和热情，让全组的人也重新的拾起这个热情，
哦，
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人家那演员说不定又演了一古装剧去了，都
就演员回来之后，他的状态可能也有很大的变化。所以，
天哪，
一个导演能在几个月之后重新的继续的拍这个东西，那是一个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勇气和能力的事情。
啊
啊、哦！所以这个对于一个导演是巨大的考验，这绝对不是一个好事儿。就是我宁可说你在我歇两天，赶紧把它拍了。
对，
那对于一个导演来讲，它都是一个轻松一点、更容易完成的东西。
是
啊，甚至演员他都是一口气嘛。
对
啊、哦，他在这个
他连体型有可能都会变化。
对，他在一个角色中，他其实在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角色中，他是一体的，他很容易完成。
我是看《繁花》里边哪个演员说的，隔了一年了。回来演还是那个场景，还是那段戏。
他可能重拍了一下。
那这么说来啊，这个导演必须是一个我们以前说叫独裁者级的啊。我现在想想，他可能得有人格缺陷，就是缺少同理心的导演，才能够让你翻来覆去的蹂躏这个演员，才能出他想要的戏。你要不然，我就没法理解王家卫被那么无数的名角骂呀，他都能你给我演。你梁朝伟给我吃27碗馄饨，
嗯，
都吃。我梁朝伟说导演，我吐了，就是你还得演，他得，这是他的，你觉得这是勇气呢，还是这哥们儿就这样一人呢？
我觉得他对于，就是首先大家一定都共同的认可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影片最后将会留下来，留下来的一定大家都希望他是我最好的那一面。哦，就是因为很多，就是说我们就是当段子来讲吧，就很多演员演王家卫的戏都就每天就拿一张纸，这张纸也不知道干嘛。
对，
就是我忘了是什么木村拓哉好像是谁，就是让他等一个人啊、哦，就让他等一个人。你说就是你等一个人，他说那我等谁？你不用管等谁，你就等一个人，就演等一个人。
跟宋慧乔似的，演三年，
那
出现了
他并不知道我自己在这一刻干什么，但是导演知道。导演可能需要，我觉得有一种就是说，嗯，电影的拍法，它是在一个既定的形式下去完成，就是我拍我之前想好的东西，那是一种，对吧？
对，
我在完成一种影像上的转换，
嗯，
啊、或者然后再把这个故事传达给观众啊，观众也很明白，其实我看到的东西就是你一开始想给我的东西。
他甚至不想让演员知道他在等谁。
对，
看来
对、哦，就是，但是王家卫，我觉得有一些导演，我觉得王家卫他是，嗯，他沿袭的其实正恰恰是，就是说，新浪潮这些导演，他们在用一种更个人体验式的东西去创作，就这个创作，它是随时都可能变化的，
是
啊、所以他一方面他是在复制或者说他在完成某种既定的信息的传达，就告诉观众大概说的什么。
对。
另外一方面他也同时在捕捉，就是他捕捉在这一刻发生的东西。也许我就像你说，我看到比如说我想要这片云，或者说但是他有的时候这片云突然而然就来了，我觉得它就是形状很好，我就现在就想拍它，我先不管这些戏是什么，我想把它捕捉下来。啊、那捕捉下来之后，等到我需要某种情绪的时候，我放置到我的影片的某一个部分。
对，
那这个也是一种，它是一种很更灵活的，或者说更真实的创作。
是是是
啊、它不是一个我既定的，我告诉你这个故事，这些人物都是虚拟的，或者说我们把它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的一种东西。
对 对, 对，
他而是在不停的调动这个演员在这一刻真实的情绪。
哎，
啊，
看来就是王家卫的这种导演手法，实际上是有他的师承和渊源的。
有渊源，有渊源，
是吧？
嗯，
你像什么，
像戈达尔啊，像这些新浪潮的导演，他就是这样的创作的方式。
对，
嗯、
而且那帮人都是以什么霸王级名声口碑不好存在的啊，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老用自己媳妇儿的原因嘛。
也是，
对吧？
可能就比较
好
折腾
啊，
好
折腾、啊，反正3年5年一块弄嘛。
嗯，
哇，那这个，所以《繁花》是拍了3年是吧？准备7年。
对，我听说是对，现在因为我之前也有一些朋友，他在美术部门，他就特别早就去啊、他看了很多的一些景，然后复原到他搭的那个，因为他整个黄河路嘛，他是搭出来的嘛，
对
啊，他搭出这个街景，他要全面去复原，他甚至做了很多资料搜集的工作，然后、还有一些老物件的搜集的工作啊、他做了这些工作。
感觉从这个剧来看呀、因为随着年龄的变老啊。王家卫好像松弛一点了，我感觉就是，我感觉就像这个《繁花》这活呢，当然首先题材是他想拍的上海，另外一个就是我给我这团队得找事儿干，这疫情这几年大家都闲着都不忘了别啊，还是弄一剧慢慢来吧，挣着点钱，就好像对他对这个剧没有对他的电影那么苛刻。
他不是同时要拍一个电影吗？
哎，
他同时要拍《繁花》的电影吗？
这也是我想问忘了问的那个啊，他能抠出来一电影吗？
我觉得
他从电视剧里面怎么能，他怎么能抠出一个电影呢？
他不是抠出来的，
不是抠，不是从素材里挑出来的。
我不是这种情况，其实是出现过的。比如说，那个大林奇拍那个《穆罕道》的时候，他本来是要拍成一个剧的，但是他把它剪辑成了一个电影。
真的可以这样啊？
可以这样，不是他首先这两个
电视电影的要求清晰，我们叫是清晰度。
不，首先是因为这些导演在拍剧的时候，他没有按照一个我们常规认为的电视剧的方式去拍。
对
啊，首先他们的影像就不是一个剧的方式啊，他才有可能完成一个，就把它转化成一个电影的模型。但是他是不是抠出来的，或者说他有很多东西，我觉得他是重新编织故事，可能有些东西他是只放置在电影中的。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性是这个
啊，也有可能就是跟这没什么搭个，是吧？
对，
啊，
有可能他只是从里面，就像这个剧在改编这本书一样。
对，
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可能不同的两个故事，它可能只是人物的名字或者有一些人物的身份背景上是近似的。
他掏出来了一个，
对，他掏出
来
一些东西，或者他找到了一些他能理解的东西，他重新的去编织，那可能电影也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啊，
它也
有可
能，
有可能是一个更小的故事，
对，它有可能是一个更情绪化的东西，它更回归到他王家卫这个他的风格的东西。
这个就理解了。我以为是从里面弄出精选题啊，精彩镜头。
那我觉得应该不是，我觉得很不应该是这样。我觉得对于他而言，他这么做的意义不大。
是，
嗯。
那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啊，我看那些看，我怎么那么喜欢看弹幕呢？现在，
我现在就看弹幕，还能看得下去，可能有的时候。
啊，对，就好多人在问说，这王家卫要是这么拍了以后，其他的导演啊，或者这个行业。会对好影响还是坏影响？就这种成本，
我
慢活儿。
我觉得，哎呀，有些人他是特殊的啊，有些东西他就是特殊。电影这么多好电影，我们现在电影不也是拍成这个烂糟样吗？对吧？你这一样的，就是没有下限，我觉得没有下限，
不妨碍这个行业是吧？
不妨碍这个行业的下限，你知道吗？
就像我们一边可以看着阿根廷踢世界杯，那大家还津津有味的看国足，我完全不能理解你们这，你我不知道你看没看，昨晚上
我不承认我看了，
是吧？我一边看着《繁花》，昨晚上我一边看着他们在群里边聊国足，他妈被他妈塔吉克斯坦射了六脚，我这不是。受虐狂啊，这真的是受虐狂。这有点像哈，
有点像
王家卫倒他的，我倒我的。
我觉得这个行业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就是百花齐放的，它就应该既有你所谓的说我们说高端的奢侈品，对吧？它也有一些所谓的平民的产品，或者说更大家更能接受的。因为我觉得《繁花》虽然我们就是说我们有很大的争论，它是一个文化现象，对吧？它又是一个开年的一个大剧，然后又是王家卫第一次导这个片子，然后他有这么多的著名的，甚至上海籍的或者非上海籍的演员去扎堆的到这，他本身他就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现象，他不能单单的用一个剧来说它的热度，它是个剧的内容的热度，
是
吧？它还有这些文化现象所带来的热度啊。
你是个天生的主持人。就直接我们刚才不是聊的剧吗？实际上
意思就是说我说的太官方了。
不，你说，我觉得你可以主持我，就是我们刚才聊他的剧内的东西啊，已经聊到一定程度了。实际上是要确实要进入到了什么的一个更广阔一点的世界。
对，
就是《繁花》在上海拍的，一个出生在上海的人去了香港，回到上海再拍一个上海。然后争论起了大家认为这是不是真的上海，或者是不是中国，或者什么这一堆的东西，这是一个文化现象，而且它表现出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呢，我们站在这个时代去怀念那个时代。
你还有印象吗？
啊，
就是你对于这个93，你看的时候，就是你作为一个，对吧？
这个就进入到了我们了，最好的我们啊，嗯，我是76年的，我是95年上大学的，这有这个大时间线啊。
嗯，
他首先印象最深的是我听到的那些歌，那些歌曲，从这里边出现最多的张学友，偷心的好几个，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王杰，
一场游戏一场梦，到安妮，然后 Beyond， 这全是我那个年代的哈，再包括王菲，当然王菲这是 离我远点，我就是毕竟是那个阳春白雪的歌手，但是我喜欢的那些郑智化呀、罗大佑啊，可能又跟这个时代，跟上海或者不太一样，都没进去，一个都没进啊。哎，这个我对这个时代是熟悉的，因为我整个的初高中时代听的歌，这里边57首歌曲，我有50首会唱的。
所以这些歌曲让你引起了你的那个时代的回忆。
我觉得这是一个给我带入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抓手，把我给抓进去。
那你觉得合适吗？这些歌和就给你带来的。你当时比如这些歌给你带来当时你对于93、94年的这个印象和这个繁花这个剧里面给你呈现的印象它是一致的吗？
我觉得他因为我是个小城农村加小城青年啊，他的里边的那个色调和纸醉金迷我本来是不太熟悉的，就是我不太有的，我甚至不太认的啊。但是呢当他帮一下给我进入这个歌的时候，我自动就对应到了那个年代，咔咔扣上了。
但是你会想象比如你在那个93、94年的时候，你听这个歌，你会想呀，香港一定是纸醉金迷的，上海一定是花天酒地的，然后灯红柳绿的，你会这样想象吗？
因为在90几年的时候看的香港，上海就不说了，上海看的嘛是潘虹和刘青云演的古风，炒股的那个
对对对
现实主义节奏，
这告诉你不要炒股的戏，
对，上海一家人，是吧？就是这种的。那时候看到的香港是乒了乓的武侠电影，就是真正的我93、94看到的香港的现实的没有，我根本就没有印象说我看到了某一个表现着香港很真实的香港的一个景象。它全自于来，我觉得香港是一个天天谈恋爱的地方，就因为你的
把香港当法国了是吧？
对，流行歌曲的香港嘛，对吧？四大天王的香港嘛，是谁偷偷偷偷我的心？对你
是明星们的香港，
是明星的香港，就是对我来说那不是一个真实的香港，它只是一下把我薅到了那个年代，跟就是《繁花》跟那个歌对我来说，一个是第一起到了时间坐标的作用，第二个是起到了让我怀旧、烘托情绪的作用，就比如说。阿宝，你会发现他们这里边给每个演员是有专属歌曲的，主要演员
出场的 BGM
是吧？这个到了李李的时候，我觉得他最经典的歌对应他的是一生何求，因为他的故事比别人都要丰富
跌宕
跌宕，而且有玄机，一生何求，冷暖那个有一生多少个秋啊，就这个有故事的女人啊，她前面很悲伤的故事啊。到了阿宝最巅峰的嗨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就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那就是一昭示了他的情感各种悲剧，是吧？跟女人的各种的不如意，是谁偷走我的心？不管黑夜到天明，那你到了这个汪小姐的时候，都是励志歌曲，不再忧郁，光辉岁月，执迷不悔啊！这是它是一个励志成长的
过程，有力量感的啊，有劲儿的歌曲啊，
是有劲儿的一个歌曲，你看他对不同的性格的人物，他配置的不同的内容和风格的，包括我的未来不是梦，你会经常会发现到了汪小姐的时候，她是阳光明媚的，你是不是像我一下在太阳下低头，她就不会是玲子，没有我的未来不是梦，玲子的梦都碎过了啊。所以歌曲在这个电视剧的里边给我起到了一个情绪麻醉剂的作用，
所以这也是一个剧。其实王家卫叫，其实他把它
有点通俗化，你说有点偷懒吗？你说的有点偷懒，
是他通俗化，就是会把他有些东西通俗化就是让你更快的去理解这个东西。就像其实我们所谓的 BGM， 它的有很大的一个层面，就是让你快速的去对这个人物，就像我们说判词，
对，
是个判词嘛，
啊、
对吧？
赞语，
对啊，
是吧？判词赞语，
那他很快的就让你去对这个人，我想把他让你怎么共情于他的那个点，给你展现出来。其实他去掉了一些更暧昧的或者那个解释的空间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剧，它确实因为你要面对更广大的一个，第一是你面对更广大的一个观众，因为这个观众他不是被你选择来的。
是。
他不是，他们可能没有选择。第二个呢是他这些人物更繁杂，甚至这些人物更怎么说呢，人物更众多。所以你在做这些东西，他更快速的让你去跟他产生一个同步。
就是。电视剧这个事儿要照顾大多数观众，你要有量， 就不能像贾樟柯或者王家卫的电影了。当然我觉得贾樟柯做梦都想做到通俗，他觉得我经常会脑海中闪现贾樟柯的电影的歌曲，因为三峡好人里边要演了好几十首呢。但是他只是一个时间坐标，他真的没有起到让他通俗化的这种作用。
他不是在完全的解释人物，我觉得，
嗯，
他不是在像我们说的给人物下一个判词，
是，
我觉得这个是区别。
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效的一个方式，不一定那么高级哈，但是对一个电视剧来说它简直太有效了。
而且关键是人得花得起钱，这些歌其实版权是非常贵的，尤其是买原唱的歌曲。
哎，有一种说法说，因为不是腾讯合作的吗，腾讯说不要钱，
那是腾讯买单而已。
哦，对，其实腾讯也得出钱。
对对，得出钱。因为这些我们就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遇到，一旦涉及到年代戏的时候，你使用那些当时那些歌曲，有名的那些歌曲的时候，价格
贼贵啊，
非常高的。
哎，这里边有个细节啊，我其实很想听姜育恒版的《再回首》，他里边唱了五遍八遍的，为什么不是姜育恒的呢？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因为一方面呢，我不知道第一个，如果是我拍，那肯定就是钱的问题啊。姜育恒原版太贵了，但是第二个方面，有一些时候他因为原来的词曲，因为你要买这个版权的时候，是词是一个版权，曲是一个版权，
唱是一个版权，
唱是一个版权，然后你用的这个版本是一个版权。
哦，
就是你买的是哪个版本的吗？
哦，
啊，所以，他可能版权是很分散的，
有可能姜育恒很各色，
不是姜育恒有可能我掌握不了这些版权，就是你要谈要谈很多版权，如果其中一个没谈下来，那这个东西你就不能用原版的那个东西，
就听着像周华健版的，
就他有可能会找一个就是说一个代唱的，
买下来的，
对，他买得下来，可能我买词曲买下来，然后我重新的去做一点编曲上的改变，
对，
啊，然后我再找另外一个人去演唱，
就绕过版权的一个，
他不是绕过版权，
啊，
是我买的那些东西，就是我只是我没买到的，那我就没有办法去使用它。
对，
就比如说这个演唱者的版权没有的话，那个就那个版本没有，那我只用别人去代替他去演唱。
感觉从导演的当然是想要原版啊，是吧？想要姜育恒那个味儿的，那其实这很奇怪啊，就是这里边的《再回首》和当然漫长的季节里边的结尾是《再回首》，
嗯，
是原版的，
原版的。
这说明呢，不是不能买，
不是不能买，
可能是有问题，
可能对，也许有问题，也许是他就是不想要原版的
啊，对，或者说他就不想听姜育恒那个。跟
惆怅
的
感觉，
就是那个很粗的那种东西啊。那我们一下就引到了《漫长的季节》啊，就有一个被讨论特别热闹的问题，就是《漫长的季节》和《山海情》和《繁花》
是一个年代，
谁能代表那个年代，谁能代表着中国的一个问题。我看还中间还吵架呢啊，有一个说《漫长的季节》才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而繁花只是偏安在上海一域一小撮人的狂欢，你认同吗？
我觉得是，哎，怎么说呢？我觉得是我们的立场，甚至是我们有时候的意识形态决定了我们拍什么，或者我们把视野放置在哪儿。我们就说我们那诗里边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它是并列的，它是同时存在的，对吧？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愿意站在路有冻死骨的立场上，
对，
去看待这个世界，或者说我们觉得那个是接地气的，
对，
是我们可以共鸣的，
嗯，
于是我们就把朱门酒肉臭当成了一个背景，
对，
或者当成了一个那个时代的某种标签，就把它过去了。
嗯
啊，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眼光放置在所谓的朱门酒肉臭的这么一个环境下，就看他们在怎么生活。
路上冻死骨占的片儿太大，
对，
朱门就那么一小点儿。那么上海93年的上海是中国吗？
我从我的印象来讲，我不知道，因为他首先
八零化，我们得话外音一下啊。你说八零，
我是82年，我是82年的。但是就是说我93年、94年，因为我在天津嘛，它也是一个大城市，
也是大城市，
对，也是大城市。但是仍然，因为我的家庭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就是说。老百姓的家庭啊，就是都是工人，我父母都是工人啊，他们我应该记得93年的时候大约每个月的收入是我爸的工资是100多块钱，他仍然跟那个是截然
9893年的时候啊，
93、94年，因为我爸是做那个就是等于他做
快倒闭了，
他是
你们那厂子快倒闭了，
我爸是纺织厂，
你看看，那夕阳产业100多，我妈是小学的后勤人员， 到95年还400块钱呢啊、哦、啊！这说明什么呢？你爸那厂子快倒闭了。
对，他所以我觉得，我就是我在天津这个城市，当然他还有肯定有其他的一些额外的一些收入吧，就是有一些收入，哦、但是仍然对我而言，他那些肯定繁花所展现的那个时代的那个东西，对我而言肯定是个奇观式的东西。
对，
哦、但我甚至是我。第一，我在当时肯定是想象不到的，
嗯
啊，因为你第一，你是个小孩，你不是成年人，你没法出入那种特别高档的场所，
是
啊，然后你身边的人呢又没有跟那个很接近的东西，但是我的同学里面，其实我是知道他们的生活的方式是让我耳目一新的，比如说我有一个同学，他父亲是做生意的嘛，做生意，所以我在第一次我上小学差不多也是92、93年，我就在他们家看到过背投的彩电。
我记93年啊，
就背投彩电。而且我印象最深的，现在我都知道，就是他爸的第一桶金啊，就是我有一个同学，他爸第一桶金怎么得来的呢？就是去香港倒卖黄金。
哇！
就是他给我讲，就是说，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演绎了
啊，
就是说，是说把腿上拉开，把黄金放进去，
哎，
捆好了，
嗯，
带进来。
我觉得他爹在讲给他讲一些传奇的事，不一定是他爹啊，
不一定是他爹，但是我至少觉得哦，那个是做生意的人，或者是他们那第一批下海的人，或者是他们、
啊、
就可能跟我们的生活状态是不一样。
对
啊，第一他们崇尚的也是那种对吧，
是
高开高走的，或者我能承受这种起伏的风险的这样。
我现在发现儿童少年的眼光啊都是文学的。妈，我初中的时候，我同学跟我说他爹是空军司令、
哦、
武汉的。有一天就驾驶着直升飞机从武汉飞到了我们濮阳，妈落在了他们家属院的外边，由此还得到了军队的处罚。我们十几年之后见着他爹，他爹说，我把空军机从武汉开到了郑州军用机场，坐长途车回来看我媳妇儿，逾期未归被处罚了。我去，哎，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啊？
对对 对, 对，
妈拉开我93年，我们那个小城市大概有10万人的城市，
嗯、
我对上海、香港的唯一的直觉的印象，我们有一个水上娱乐场所叫小香港
啊、哦，
它的名字就叫小香港。
小香港。
是我们因为那半拉城市中原油田的子弟，这半拉是我们市区的，那个地方成了双方的恶少们打群架的地方，这里边争地盘的地方，就是你经常
那它是个它里边是什么经营活动呢？
唱歌
哦
啊，小香港
歌厅
是喝酒
啊、哦，歌厅、
那时候我就听他们讲有洋酒、
哦、
啊，那不是什么人头马，
人头马一开好运自然来。
对、我那时候是天天踢球的，油田的人是。胳膊上全是纹着纹身过来的，那有钱啊！这个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哥们叫六，那是我的偶像，他纹了30-40个字儿，都是一个字叫华，
哦，
他心中的女神叫华，叫华，踢球的时候光着膀，
以为是就是小抽华子，
但那叫叫小香港，
小香港，嗯，
所有人都是以香港为对标啊，或者梦乡之地，那上海好像也是。
嗯，
从香港来的，台湾来的啊，就是
从香港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已经是一个特别繁华。
所以呢，回到这个刚才说的那三个电视剧之争哈、啊，这个我的感觉就是这仨其实都成立，都是精品，当然拍的都很好。这个别看《山海情》是扶贫题材，我觉得它在强化主题之前的日常生活表现，真的表现的还是很好的、啊、那几个年轻人我也很喜欢那种。哎，刚才这个纠正一下啊，这个
对
大勇专门给他老爸还打了个电话，你爸的工资，你爸肯定说你把他眯了钱了。
哎呦，他跟我说93年的时候，那个他们因为他是纺织系统嘛，他是针织厂，针织厂他改制了之后呢，他的他变成一个车间一个车间都承包了。那他在，因为他是保全工，他是属于维修机器的嘛，
被小汪给承包了。
对对对，
对吧？你看，你就是针织厂，你想想。
然后他那边就是差不多一个月是500块钱左右，就是到93、94年吧。
对对对，
改制了之后啊，而且他说在天津，一个是普遍的工人的基本工资就稍微偏低，
嗯
啊，他可能跟其他的。
老工业城市
都偏低，然后那个尤其针织行业确实也是一个往走下坡路的一个。
太懂了，因为我们郑州也是纺织城啊， 我上南盛大那旁边都是棉纺三厂、国防五厂，是吧？全是下岗工人的。
我印象最深的，因为我爸我妈后来就全都下岗。然后我印象最深的，以前去我爸的那个厂子，
对，
我小的时候去的时候还在那个托儿所，中午有苹果吃，
哎呦，
下午睡觉，然后那个在那儿在那个大他的那个洗染布和洗布的那个大缸里游泳，
那全盛的时期了。
到后来呢，再去的时候呢，就有巧克力吃了。为什么？那厂子有一部分就包给制造巧克力的厂子，
哦，拿货底。
对，他就把这个厂房就包出去了，就做那种没有特别不是特别有名气的特别甜的巧克力。
啊，
嗯，然后我们就去
那
吃巧克力。
那个，生产食品的这个厉害啊！
对
啊，那基本上也就解释了哈，就你们天津比我们濮阳的工资高一些，有限。这个因为老工业城的命运都是这样的啊，那。像咱俩这种出身的，咱不得该仇视繁华呀？那我有些人说，你看这炒股市大战才3000万，他就觉得钱不是钱儿。那90年代那3000万，对咱比现在说几十亿，对我们来说震撼要大得多。
确实是，那时候千万没有概念，那时候我觉得对这个数量级的概念，全是港片里边。啊，就是一赌神什么的，就是
我
梭
哈哎一个亿啊，
哎对，就是那种就感觉那些数就是随便说的，你知道，就
是
没有人当真，
不是真实生活，
不是，但是，
真的是，
对啊，你就是我，就是最逗的就是我弟经常因为这事儿挨打。
为什么
啊？就是我弟是一个港片迷，就是喜欢看这种古惑仔什么，就说啊什么的，你这事儿你办的不对，什么你赔我1000万什么的，就这种，然后就阿爸就开始打，说他妈什么1000万，
还赔钱啊。是，这个没有人会当这个真。
对，
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家算是不错的，爸妈双职工，那个农村来的学生，我问他一个月生活费多少钱，他整整4年倒数第二第三低的是一个月170的生活费，没有社交，一到晚饭之后就坐在上铺不下来了。
嗯，
最穷的一个我去过他们家，一个学期他们家给了他45块钱。享受那种特困补助啊，各种补助啊，而且你就会觉得啊，那时候45，你真放到繁花，问那个锦绣，问个道，
只能只够吃一碗干炒牛河，
干炒牛河
四十
啊，
对，
那是我同学一个学期的生活费。嗯，所以你就会知道，
一个学期那是4个月啊，得。
他剩下他意思就是说，剩下钱你自己想辙。
那剩下钱你可以随便花。
我确实能看到贫困在一个人身上留下的影子，就是到现在还贫困。那个时候贫困的
影子也是求阴影不分辨你了，
就是已经习惯了贫困了啊。你会觉得他小时候挺有钱的这个家庭，他长大之后好像挣的钱确实更多一些。上海没办法，上海是在中国的生产力给全国贡献的财政税务那是遥遥领先的，在当时。
是的，
又是得风气之先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它当然是一个看上去确实纸醉金迷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们其实年轻的时候，就至少我就是都是上了大学以后吧，就是才去主动的去了解经济啊、股市啊这些东西，那感觉到人家在93、94年哈，已经股市已经开始了。
爷叔啊，
对，
就上海的商业的香火是没有断的，它从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那个时候，
从
可能
30年代的上海，20、30年代的
小买办呢，是吧？就它的整个的商业面虽然后来经过了严重打击，但是它其实没有断绝的，它知道怎么挣钱的。而且繁花我发现一个现象是什么呢，虽然他表现得很有钱，天天莺歌燕舞在黄河路，但是他在表现90年你会觉得他挺健康，也没有说完全没有信仰的一群人，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天天拼谁有钱献花篮，北京那帮有钱的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什么之类的啊，稍微有点钱就得我送个花篮给我唱首歌。好像上海人一直在聊的是生意、挣钱、开厂子，
但是有规矩啊，但是
有
规矩
啊。
但所以我就一直觉得，一觉得之前我从我小的时候，可能在建立这些观念的时候，经常被误导，觉得哎，南方人或者说上海人很精明、鸡贼，然后不讲规矩，或者说经常会骗你钱什么的。
对，
但是你到后来你才明白， 如果一个城市已经发达到这种程度了，它是不可能它的人是不讲信用，
哎，
就是它一定是靠信用支撑的。
是
你真正的对吧？你所谓的那些，如果说城市你看它发展或者经济不好，
对，
那你才应该反思这里的人，甭管他再说他是一个就是很
没错，
对对对，很规矩或者很仗义的，你要反思他一定不是规矩的，或者在信用上他一定不是讲信用的。
作为内陆的，我们濮阳已经被我黑的外焦里嫩了，这个我们跑题的听众都知道，那种坑蒙拐骗那可是真是太普遍了。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大家的耳目已经知道了这玩意儿，别的地方很有钱，但是我们挣钱的速度跟不上我们的意识形态的时候，
嗯，
那你不得想办法吗？所以我们呢经常会把油田什么偷油窃气国法难容都来了。但上海你会发现麒麟会跟阿宝打一电话说，我来给你入3000万，你把你的地给我，给你5秒钟，好，行，没有合同。
嗯，
就是大家一句话把这事儿就信用就已经就承诺下来了。就是麒麟会说给你一块地，他永远都说我坑你，我不给你了。那都是小孩过家家是吧？商业文明是我一诺，
它是建立在信用体系之上的，就是银行什么这些，包括我们说以前的银号，它这一定是有信用体系在那儿。
是啊，
嗯，
你比如那强总说，我智臻园给你3000万，我买了是吧？回头我不给了，
那不太，
那不会，那不太可能的是吧？所以这里边强总有一句台词，就像你说的啊，就是李安说，中国5000年的性压抑都在这里边了。强总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差点错过这个伟大的时代。
哦，对对对对，
是吧，
嗯，
他是在日本当留学生嘛，然后这个，嗯，
他是
他回来了，
对，他回来，他是 A 就是 A 先生嘛，他就跟 A 先生回来，
跟着 A 先生混了啊。
对，
他说我差点错过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不知道王家卫对90年代的感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呢，因为有一大票内地演员和导演或者是编剧，繁花对整个90年代或者那一段时间是满怀着感情，
他是用一种黄金时代去，
有一种黄金时代那种感觉吧，那个伟大的时代，你有梦想。当然这里边有美化啊，这里边你会发现没有任何公权力介入，这黄河路是你们玩的，我们不管啊，我们不管。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呢，也不一定是说完全有意，上海可能确实这样，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那个伟大的时代，那个90年代，我觉得它是拍出了情怀的。尤其是我们站在天天还在呼吁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说啊，路子不能往这个边偏呐，拍了90年代，我觉得它是拍出一个情怀满满的电视剧，一个闪开让我们来歌颂90年代，回到90年代那样的一种感觉。这个是我觉得是可能是王家卫意料之外的一个东西。我不确定啊，
对，我觉得也是，就是说因为他长时间就是在香港，或者对吧，或者他在长时间在香港生活，其实他是一个跟就是大陆可能接触相对比较少的一个导演。
对
啊，他是相对小，因为他用的演员什么的也大部分都是香港演员。
是啊，是啊，
所以
香港的黄金时代也不是90年代。
对，所以就是说他怎么去理解这个时代，或者说他为什么去这样去展现这个时代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他像你说的，也许是个意外，或者也许他把每一个时代都想，他只要想拍的，对吧？他都想象成一个就是美好的一个空间，也可能就是他一直在展现一些美的东西啊，或者说一些我们说巴洛克式的这种东西。
哎，你这说的很有道理啊，王家卫不批判的，
对，
从不批判的啊。
他我觉得他在于他其实在于把一些东西，他从来不会。下定，我觉得他没有定义，他不会说给一个时代就是一个包或扁的一个定义，就像他拍《春光乍泄》，他拍一个同性恋的群体，对吧？
对，
他拍那样一个就是南美的这么一个整在经济很没落的一个国家的这么一个萧条的一个状态，
哦，
他也没有去，我觉得他是在一个人或人文主义的角度去看这个事儿，
哎，特别有道理，因为以他的色调啊，他拍50年代也这样。
对，就我们之前那个就是我前两天跟一个我们那公司司机聊，就是他我说你看繁花，因为他很喜欢三体，他也是爱追剧的人，他说没看，哎，这老上海我不爱看，我说93年，他说是吧，他说我以为是30年代，
哦，真的啊，
对，他只看那些片花或者看那些调调，
嗯，
就所以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固定的模型，或者是固定的一些符号化的一些表达，就我们认为那个是黄金时代 啊、
对，
认为是二三十年代的上海。
对，
就像我们说的，其实是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其实你说八百这一案就是四行仓库，
是的，
那一案就是花天酒地啊。
对啊，
其实我们只是把目光放在了这案，
没错，
所以他在打仗，
而且那边是端着红酒看的，
啊、
我的个去，
那我们如果想象、
那个、
你八百的另外一种拍法，可能是拍河对岸、啊，
一定会有人那么拍的。啊、
也许吧，
是吧？只不过不一定能放出来，但是他一定会，
他可能会拍成什么呢？他会拍成，
我去，好像更震撼了。照你这么一说，是吧？
就像那个谁拍的那个什么什么女巫一样，对吧？那边是爱尔兰战争啊、在岛的那一边，我这个在小岛上，我们在过我们自己平静的生活。
是
啊，你就是这样。
就像那个有一个电影，我挺喜欢的，叫《墨索里尼的下午茶》
啊、
一帮跟意大利关系不错的外交官夫人就在佛罗伦萨。天天喝下午茶，
天天喝茶、啊、
然后这边意大利游击队在他妈准备干墨索里尼，他们之间就互相生活并不交叉，然后就是去找墨索里尼要个人啊，要这个人其实是个游击队，只不过墨索里尼也给啊，这都是人情往来嘛，其实是变相的支持了游击队。
嗯，
你会觉得我靠，这样的一种贵妇的眼光来看二战也挺有意思的。
对呀、
啊，啊，我建议你将来可以拍一个啊。二百五，不，二百五，八百，
另河对岸的八百，
真的很好，真的很好，所以我就繁花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跟这个有关系，流行文化的定位啊，时代的这种哇小共鸣都出来了，是吧？
对，
那你炒股吗？
我不炒股。我首先我是一个就是保守的人啊，我首先是一个偏保守的人。
我也一个账户也没有，没炒过。
其实我曾经尝试过，但是我就是因为是个保守的人，所以我在他就是我其实在08年差不多5000多点的时候我就退出来了。
哦、
就是
那你退的还挺好的。
对对，后来我就发现哦，原来它可以大起大落到这种程度，我就不知道该什么时候进了，你知道吗？就是你经历过那个
五千点的事是中石油曾经
五千三四百点
是中石油曾经
对六十多嘛，都从六十多的那个
后来就跌没了的那种的。
嗯，
我的天，
就是我会关注它。嗯，但是我是觉得因为我家里面的人就是说其实反而是你像我父母啊什么的，或者说我的就是岳父岳母岳父啊什么，他们反而确实他们也在炒股，就好像每个人都觉得
他们整体盈亏还行吗？
没有盈利的，他们是最普遍的 A 股散户，
就像胖阿姨一样。
对，他们
没有炒股，这几年无聊啊。对吧，
就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就包括他们去听一些这个股评啊什么的，去给他们一些说法啊。但是、
嗯、
哎呀，我就是觉得
他们就缺一阿宝对吧，有一个良心的阿宝。
不不，在他们眼里那些股评人都是阿宝
都是阿宝啊，你收到了股评人什么之类，又给我拽回去了。我当然我脑海中经常会演绎
嗯
我是如何炒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因为我而且是不炒国内的啊，炒美股。
炒美股。
经常想象如果我炒了亚马逊，如果我炒了特斯拉。
炒了苹果。
炒了苹果。我的身家大概应该是多少。
你就是巴菲特了。
但实际上连美元账户都懒得开的那种，就没开过。但是他有这个股市的战斗啊，就是繁花的，还把我真引回了那么一点。因为我曾经有两三年是在这个环境里边工作的。
是在股市工作吗？不是在
股市
证券系统吗？
股市啊，就是从中青报到叫联办，联办就是外边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干啥的。
嗯，
其实叫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你就听这名字。后来叫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是一帮二代，有才华有抱负，在美国上大学，后来又在纽约交易所什么之类的，
哦，就是学过金融的，正经在那个体系下学。
八十年代，88年开始要立志要建立中国证券市场的那帮人，深交所、上交所全是他们设计出来的，整个的交易体系是他们整出来的。后来呢，我去工作是因为他们创办了很多媒体，几十个，包括《证券市场周刊》《财经杂志》《中国汽车画报》《Time Out》什么《体育画报》什么的全有啊，这里边。我没参与内容，因为我是创办杂志的，我就从01、02、03这些就看到了他们 报道的封面，因为我天天跟这帮编辑在一块坐着。《银广厦陷阱》，这是讲的是银川的一个妖股的整个的造假过程，基金黑幕，蓝田案，
蓝田案就是
刘书威给那个证监会还是给他写了个内参，说是写了个600字，这是一个造野鸭，这是个造野鸭蛋的企业啊，把自己弄成了高科技，他的财务是造假造的。
蓝天案这里边 ，A 先生和那个他李李什么，他们不是
提到了、
啊、提到蓝天案，他们从深圳来的。
是，里面还有一个特别最火的一个人叫庄家吕梁，吕梁是一个文学青年，是一个作家，后来自己就成了股评 K 先生。哎，
是不是 A 先生的原型呢？
很多人说 A 先生的原型是 K 先生，但是呢 ，A 先生是做机构的，他是做基金的。K 先生是什么？是一个人的股评家，拥有大批的拥趸。他一边是做股评，他一边是偷偷的持有一个企业的股票来操纵。他是庄家，他曾经在几个月
是不是就像后来的徐翔这种？
像。
是吧？
那吕梁是他们的祖师爷，从几个月从20块钱一股干到了80多块钱吧。而且这个企他操盘的这个企业呢，是这叫什么？这叫什么？养鸡的企业
是养鸡的。
但是1996、1997年
是个农业企业
、
农业企业。
很有名的一个事件是香港爆发了禽流感，那个新闻里边都看到全死光了。但是其中呢有一个人就是一个大户啊，就像类似于像麒麟会，他已经买下了这个企业90%的流通股份，他已经持有了这个企业，正想操盘的时候
禽流感
来了，全砸2亿砸到里边。然后那人叫朱大户，就找到吕梁，我给你一半，但是呢你大概在3个月之内要给我筹集4亿，然后把这个股给我做起来，我能出来我就分给你钱。吕梁真的是用他这4亿呢，是找各证券交易所呀基金忽悠，我持有了这个公司，我们来操盘，你给我50万、500万、500万、几百万、几千万都行。
他就募集资金，
他三个月募集了3.9亿，就像阿宝、阿宝不是募了1.2亿吗？吕梁3个月募了3.9亿，把他从20块做到了80多块。所有的参与的人赚的全是散户的钱，全马。吕梁爽到到处传经授道，但是没成想的是他的所有的合作伙伴趁他正在美的时候脱了，就是抛了
就是套现了。
等他发现这帮手下合作伙伴已经都套现完了时候，他们跑得有点来不及了。然后这个
他成了散户的带队人了。
对，他不是一个纯粹的为了钱干这活的，我觉得他就是为了一种浪漫的，
他也想证明自己的能力，可能
是的。
嗯，
他而且写了很大的深度文章去炒作整个股市，就是他用4篇头条在证券市场周刊一个月之内让整个中国股市起死回生，就是咔咔咔往上一直涨。因为你整体涨的时候，它才能借势把它这个
拖起来。
它这个养鸡企业被它包装成了，高科技跟什么光、什么电脑、无线电概念全在里边，大家根本就不知道这里边是一个卖啥的，散户只知道往里边买。哎，它这个原型是不是有点
像
阿宝跟强总？
对，
麒麟会，因为他也要筹钱啊。
因为强总不也说了吗？说要做概念吗？
做概念，他的那几个概念说的，真的是我看着直乐。那个哥们儿呢，就在他亏损的，他可能也赚了一些吧，就直接消失了，20年再也没见过，全国通缉找不着他。直到3年前，他已经60多岁
了。那通缉他的名义呢，就是操纵股市，
非法交易啊，操纵股市啊，就是那肯定是各种造假嘛，这违规操作。
违规操作，
因为他
违规募集，
散户不能超过个人这个一个企业持股的5%啊。
嗯，
那里边也说了啊，
对对对，
邮票里
16%了，
弄了好多身份证，那哥们也弄了1000多张身份证啊，就这些都是违规的。他终于到了3年前的时候，因为他没法看病，他肯定是在那地方躲着呢，当然也不是说杀人犯那种的，所以抓他也不会抓的那么公安部 A 级什么的那种，他就向政府自首去了，因为没法用身份证，没有健保卡，我去看不了病。他说：“政府，你来给我看病，我来自首了。”他又多活了半年，然后 采访他的那个就是我的总编辑杨浪啊，杨浪被他骗的，就是发了几篇文章的那个杂志也是我这个总编辑杨浪的杂志，所以呢就是他们有这个原因。
那你们也起到了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
那是我所在的那个单位叫联办，就是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了。
那当时他发这些文章的时候你们会有一些审核吗？
他没有一个字儿是讲那个企业的。他讲他是想想96年左右啊，就是前面经过了94股灾嘛，就93、94股灾，翻花里边有说，他说改革已经进行到这个程度了，他就讲的是改革呀，就是说我们的金融工具齐备，我们的加入世贸，我们的出口已经到了这个增速，我们整个的金融市场、证券市场一定会欣欣向荣的。他连续棒棒棒棒棒，再加上我们这媒体，我们是联办呐，
你们相当于一个官方媒体啊。
对，那所有的大户散户在想，中央开始发话了。但实际上，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为了让自己的那只股票起来，他不惜让整个股市红。这没有人有这种能力，很少有人有这种能力的。所以你看《繁花》里边呢，都是几千万的，他。这个吕梁最后动用的是撬动了50亿的盘子啊，跟就是说，繁花已经收着了，已经跟真实的中国股市相比，已经做得很温情脉脉了，对吧？有宝总这样的人，而且强总竟然天哪判刑了，哎呦，竟然判刑了啊！这还是在尺度上还是很留面子的，或者说他还是很注意的。
主要是导向上，他告诉你这个对，还受到惩罚了，
受到惩罚了啊！对对对，里面不断的强调，
还是这么说，就是虽然写的是这个朱门酒肉臭，对吧？但是让陆有杜甫谷也不能看着觉得我操，怎么套的都是我呀？
对呀、啊，你不能是啊，你说的太对了，一定要让那个错盘的人康啷一下啊，就进去一下子。但是这个，我觉得所有的人就是只有中国股市和中国足球是从上到下大家的世界观是一致的
对
吧，大家的判断是是非是一致，都他妈说是赌场，这两个地方是大家尽量别染指的一个地方。
这我觉得也得对大家有点警醒意义，大家都觉得哎股票可能是一个对吧，我完全靠运气或者是靠我的能力去判断的一个事儿。
那是不可能的。是，
但其实告诉你，其实背后有一个更大的手啊，其实是个有形的手。
对，所以以后有机会我找一股评家，我们聊一期中国股市，这个有意思哈、啊，这个兴趣还真来了，我找我的前同事，我唠一唠啊。
我觉得这一期可以收费，
我跟你说，
对，
股评这个啊，
股评是一定要收费，你收费大家才当真，你知道吗？
对，有道理。
对，你就是这事儿说，哎，一个。两倍三倍的阿宝是怎么炒股的，
是就是我们先说他自首了，
对
吧，因为他已经去世了、啊、但是呢重点是如何操盘的，他为什么接受我的领导的专访，是因为他重点告诉大家我是怎么操盘的，我的个天哪，
那所以他还是想当一个名留青史的人、哎、
他想啊，
对吧，
他想、
嗯、
他志不在赚钱，
对，
他自己也是个作家，他写文章的呀，所以经常我杀人回忆里边经常说的，这个凶手一定要回到案发现场看一下自己的作品，
才爽、
哦、才会真的爽、哦、是吧、嗯、才会真的爽、哦、好，哎呦，今天我们聊繁话最后嘛聊到了高潮、啊、我们2点钟踢球也快了啊，
快了
那我们今儿个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勇、
嗯、好，谢谢再见，
以后等你有什么新剧上了、
嗯、
可以给我们再唠一下，
好的、
哎
嗯、
好，拜拜
拜拜拜拜。
我曾毫无保留地爱过一个人，慢慢占领我的心，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后不再为谁哭泣，我不敢再问是什么改变你的眼神，对爱厌倦， 对爱疲惫，对我已没有感觉。温柔的缠绵，难道只是一时的气氛？留不住人，留不住魂，留不住你的一切。是了解，慢慢伤害我的心，就让我沉思在梦里，在梦里。永远不要清醒。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不能分辨黑夜或天明。是谁偷偷